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这一次出发一共三辆车，林青和我还有周静共乘一辆，易诗婷载着青衣一辆，载着就是张金牙和曹元一辆。我们从鹰潭市余江县城出发，一路直奔大西北而去。这回啊，这趟路着实不短，从华东地区跑到西北地区，几乎横跨半个中国，跨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上一次进入秦岭大山的时候。好在这路前半段还是比较好走一些的，毕竟前些年提出要想富少生孩子多修路的口号之后，咱们国家交通网络还是组织的不错，最起码在华东地区做的不错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倒是没有受罪。真正磨难的是一天之后进入河西走廊的时候才开始的。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，东起乌鞘岭，西至古玉门关，南北介于南山、祁连山和阿尔金山，和北山、马宗山、乌梨山和龙首山，这之间长约900公里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，形如走廊，称甘肃走廊，因位于黄河以西，又称河西走廊。这条走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，因为它是从中国东部到西部的必须要走的咽喉要道，算是古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。2000多年前的时候，河西走廊还没有和中原产生什么联系，那时候盘踞在这边的是一个西域古国，叫做月支。月支当时可以说是西域这边的大国，只不过它虽然厉害，但是相比于中原的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来说，还是有些太过稚嫩了，所以最多也只能是和一些周边的小国壮一壮肚子，一直没有和中原产生联系。河西走廊真正是什么时候开始引起中原帝王注意的？这大概要从匈奴人的天骄冒顿单于说起了。在秦始皇踏平六国一统中原之后，冒顿单于的父亲头曼单于曾经引兵南下，试图挑战秦始皇这头雄踞中原的可怕雄狮。始皇大怒，让蒙恬率兵30万北攻匈奴。始皇帝在位的时候，秦军的战斗力人尽皆知，老秦人军令如山，誓死前行，兵威之猛曾经震慑整整一个大时代。头曼单于哪里是对手啊？河套会战，秦军一战定乾坤，打得头曼单于部下是尸横遍野，仓皇北逃，可谓是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。经历了这一次事情之后，头曼单于对于中原地区的秦人产生巨大的恐惧，十年之间不敢牧马南下，沉迷于酒色，因为过分宠爱一个胭脂，于是就动了废长立幼的心思，把大儿子丢到月支国当人质，随后进攻月支，希望月支能干掉冒顿。可惜月支人虽然想杀冒顿，但终究还是没有成功，反而让冒顿逃回匈奴，鸣笛弑父，一举成为匈奴的大单于。既然成为匈奴单于，冒顿怎么可能放过月支人呢？于是冒顿单于伐月支，把月支人撵得举足西迁，就此匈奴人成为河西走廊的主人。如果当初月支人能及时干掉冒顿的话，或许整个历史都会改写，冒顿死了就不会有日后的那个征服整个西域的匈奴之主冒顿单于，匈奴人恐怕也不会强盛起来，月支可能就会成为草原上的霸主，趁着秦末大乱的时候进入中原混战。虽然以月支的国力不可能一统中原，但是却会让的和西域的融合加速，等中原再一次大一统的时候，中原和西域将结为一体， 到那时候，西方的罗马帝国就会直接面对东方的最强大帝国。那时候的西方真的能挡得住文明无比辉煌的东方吗？如果茂顿挂了，或许我们现在还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可惜历史没那么多如果，河西走廊最终还是落入匈奴人的手里。西汉年间，汉匈关系加剧恶化，到了武帝年间，武帝欲灭匈奴，于是目光才终于投到河西走廊这边。河西走廊就是在这时候才进入中原帝王们的眼中的。为了联系西迁的月之人共同对付匈奴，张骞经过河西走廊，走出了名动古今的丝绸之路。也就是说，丝绸之路的真正辉煌起点其实应该是在河西走廊才对，而不是在西安。抵达了河西走廊，我们的旅程才算真正开始了。入目之处满是西北戈壁滩的荒凉，路途也是无比的颠簸。这900多公里的路走得可谓是格外艰难。等赶到酒泉的时候，我的身子骨几乎快散架了，其他人也疲惫得很，于是我们只能在甘肃酒泉休息一夜，才再一次进发，并且第二天到达新疆哈密地区。到了这里，我知道我们的舒坦日子到头了。古丝绸之路其实主要分为南路和北路两条路，其中南路是从敦煌经楼兰、于田、沙车，穿越葱岭金帕米尔到大月支安西，往西到达调支大秦，而北路是从敦煌到蛟河、龟兹、疏勒，穿越葱岭到大宛，往西经安西到达大秦，终点就是大秦，也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，但路径却截然不同。我们走的是南路，因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走的也是这一条路，孔雀河的古河道的流向也是这边。胖子他们当初也循着这条路追寻多伦王子的踪迹，那时候失踪的，我们只能循着这条路走。如今我们已经越过了河西走廊和敦煌，要想循着丝绸之路继续走下去的话，下一步肯定要去楼兰。楼兰在哪里呀？在罗布泊。如今的罗布泊可不是曾经那片塔里木河、孔雀河汇聚的巨大湖泊，而是沙漠，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连，形成了我们国家最大的干沙漠，还是流沙沙漠，被人称之为死亡之海。为什么叫死亡之海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太过浩渺了，沙漠绿洲很少，而且到处是流沙，没点能耐进去了基本就出不来了。去过沙漠的人都知道，车子如果开进沙漠里的话，那简直和找死没区别。流沙沙漠大多呢是地基不稳，上面沙子不实，所以会像流水一样流动的沙子，当有重物置于沙体之上，会直接沉到沙子里面，有死不活。要想穿过这种沙漠，只有一个法子，那就是骆驼。骆驼这玩意儿也叫沙漠之舟，在沙漠里面生存能力特强，方向感也好，能辨认流沙，只要骑着骆驼一般不太容易陷进流沙里面出事。我们几个心里都很清楚，接下来我们恐怕是没有坐车听音乐的闲情雅致了，骑着骆驼进入死亡之海，生死就只能交给安拉他老人家了。可是这死亡之海我们还是非得去不可，因为无论是胖子还是后来那支救援部队，全都进入死亡之海之后失联的，要出事儿恐怕也在这大沙漠中出的事儿。这死亡之海历来神秘，精绝古国的尼雅古城、楼兰旧地都在这里面，而且当初这地方没有沙化之前，罗布泊可以说是承载无数的历史风霜，也就是说 这死亡之海里葬下了好几个古国，里面怕是凶险得很。我们这一次偏偏就冲着这些来的，必须搞明白这片流沙沙漠里存在着什么，我们才能弄明白胖子的下落。为了找进沙漠的骆驼和向导，我们在哈密驻留两天，期间一时停出去了几趟，然后找到一个叫做阿拉伊的老汉。这阿拉伊呢，就是一个经常出入沙漠地区的走脚商人，自己就有一支驼队，主要是进入沙漠，去和一些绿洲里面的小村落的村民去做生意，对沙漠的环境非常的熟悉。只可惜阿拉伊老汉一听说要进罗布泊，立马狂摇头，说什么也不肯干，说那里是真主安拉曾经降下过怒火的地方，说什么也是不能进去的。阿拉伊这个名字来源于古兰经，大概就是高贵卓越的意思。只不过阿拉伊老汉虽然有个好名字，但本人似乎不是特地道。听说要进罗布泊，刚开始时候啊，说啥都不肯，后来医师亭拍出五万现金，这老汉立马改口了，两只小眼睛亮晶晶的，跟个神棍似的和我们说，我们给一个正直善良的伊斯兰家庭提供财富收入，所以就算是进入死亡之海，真主安拉也会原谅的。于是阿拉伊老汉就这么倒在金钱的攻势之下，和我们约定第二天就带我们去死亡之海。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在哈密敞开吃喝了一顿，因为我们都明白，等进了死亡之海，那就我命由天不由我了，吃不着喝不着，能不能回来，能回来几个，都是一个未知数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